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大家好，很高兴在良苑讲台跟大家来分享主的信息。我是姚谦，今天跟大家要分享的经文呢，是新约圣经里面一卷书，很短，我们也不是太多机会看，但是我个人呢很喜欢这卷书，就是保罗书信里面的腓利门书。那么腓利门书呢只有一章，就是一章25节的经文。那么我觉得这卷书腓利门，当然这个书名就是一个人物腓利门啦，还有另外一个阿尼西姆啦，这些是什么人物呢？保罗在这卷书里面特别写信给这个腓利门，这个是教会领袖，替这个阿尼西姆一个出走的离开他主人腓利门的奴隶，保罗就在他们中间为他们复活来求情。我念这卷书的时候呢，就想到这个是在教会里面呢一种呢大家合一，甚至有缺陷有亏欠的弟兄姐妹呢，同工呢，大家复活的一个很好的范例。那么今天呢，我就用一个题目，就是叫灵友，属灵的朋友的意思，灵友之树，树字树木的树，来作为题目。为什么用灵友之树树木呢？因为树呢，我就用这个外语，这个树是 tree，P-L-E-E tree 就是树木。我的意义就是属灵的友谊要浇灌的，要好像常青树一样呢来培养的。在教会里面好的朋友弟兄姐妹固然你说很多啦，很多是弟兄姐妹，但是是不是可以做属灵的好朋友？那这卷书呢，我念的时候呢就非常觉得呢，保罗的用字跟保罗的求情呢，可以给我们一点参考。我先来念这卷书25节，但是呢，我主要念8节到14节。有圣经可以翻到新约的腓利门书第8节。我虽然靠着基督，保罗说能放胆吩咐你何宜的事，然而像我最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来求你。他从前与你没有一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一处。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你那里去。他是我心上的人，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侍候我，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要念的经文还有，但是时间关系呢，就只是念这几节的经文了。其实腓利门书呢，我们看到使徒保罗来战场腓利门，他还没有接受这封书信，保罗就已经懂得写。有人说，这封书信是世人的信还是公开的信呢？如果你念前面1到3节呢，你就发觉这个是公开的信，因为保罗虽然写给腓利门，但是他也是说要传到他在你家的教会，所以呢，这封书信呢也是公也是私，两方都有。而且保罗也特别 在众人面前受洗的人居然是教会整体，他在哪里呢？第五到第六节呢，就赞赏这个腓利门这个教会领袖，他的属灵的品德很优秀啊。第六节说，愿你跟人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赞赏他的信心呢，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他有行善的事呢。第七节，哎呀，兄弟们啊，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哇，他的爱心，哇，他的信心，他的善事，他的爱心，都众圣徒因着你腓利门呢，都从你得了畅快啊。如果你在教会服事，你受到这样的评语赞赏，我不晓得你的心是不是很甜。那么保罗对腓利门呢，就是这样的开始，要请求为安尼西姆请求以前呢，就有这种呢鼓励。我们说属灵的友谊、属灵的朋友要保持长青，好像树一样呢。我在念刚刚跟大家谈到八到十四节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就用这个常青树，这个英语这个 tree 作为记号呢，提出四个大点。我觉得这个呢，对我们跟弟兄姐妹的彼此的关系，属灵的好的朋友呢，建立呢是非常重要。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树，这个英语这个 tree， 这个第一个 T 就是 trust， 就是英语叫 trust， 就是信任。如果没有信任呢，我们很难建立很好的友谊。你就看第八节，保罗居然可以对腓利门说，哎，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合一的事。我就留意到他用什么，他说放胆吩咐。你说这个有什么特别啊？保罗是属灵的长辈，他写信给后辈腓利门用放胆吩咐可以啊。哇，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我们看见一个老气横秋的保罗，在属灵的友谊上这种勇敢呢不容易哦。你不可以随随便便对你的旁边的弟兄姐妹，我吩咐你，你这样呢可能都破坏你的友谊，谁要你吩咐我。但是这种勇敢放胆本身呢，就是多年保罗跟腓利门之间建立的一种的信任嘛。很多时候我们人际关系呢，你跟我都懂得客客气气啦，最好都是大家是有基本的礼貌啦。啊，这个也对啊，如果没有礼貌，你怎么样可以交了很好的朋友？但是永远只是礼貌客气，你就很不容易有深度的友谊。所以属灵的友谊建立呢，就是有保罗跟腓利门这种互相信任的一种的关系。所以培养信任呢很重要啦。如果你对朋友甚至你的亲人常常都是在哪里挑他的处他的不是，很多都是很负面的想法，不是正面的，你不是多为他人来设想，你就很难有建立这种的长年累月积起来的信任。多赞赏是保罗的方式。你说腓利门有没有缺点啊？当然有啦，虽然你说圣经这里没有说，但是保罗刚刚我们说他信开端的时候提到他的信心、他的爱心、他的善行等等，是不是正确的？也是事实嘛。那么保罗都是很聪明，他是很正面思维的人，他就赞赏腓利门，而且在放胆吩咐这个用字上呢，就让我们念的人懂得他跟腓利门之间呢有基本的信任。所以呢，属灵的友谊，我们说灵友之树，第一个呢就是这个信任，第二呢当然是那个树的另外一个第二个英外语的文字就是 awe 了。这个 awe 是 respect 呢是表示尊重，你要尊重啊。哪里看到保罗也虽然你说他放胆吩咐第一件信任建立了，但是他也是很尊重这个腓利门的。第十四节你看他怎么用字，他说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 哎呀，保罗真的很厉害。他这样说什么意思？不知道你的意思就是，终归都是你在来做决定。我虽然知道这样做是好的，但我还是很尊重你，不知道你的意思就是还交给你做决定了。哇，朋友之间很多时候呢，如果我们很亲密，包括夫妻关系呢，我们也需要有基本的尊重。基本的尊重就是保罗这里说不知道你的意思来表示出来咯。你说保罗是不是很假民主啊？他知道腓利门呢，结果他决定都是按他的意思，但是他还是保持这种基本的礼貌啊。这个懂得保持基本的礼貌背后呢，也就是尊重。那么尊重呢，是人之间呢非常重要的事情。有时候在教会里面，你跟弟兄姐妹相处，你说为什么主啊没有给我好的朋友，虽然大家都是信主，但是我们也要反省，平常我们对人，我们是不是呼呼喝喝的呢？或者说我们太过熟悉某弟兄某姐妹了，我们基本的礼貌都没有呢？有时候我们直去他人的不是，那么这个就如果跟你很好的朋友可能都顶得住，但是如果你说什么人你都是这样呢，你就很难会培养呢我们刚刚第一步那个信任。但是更重要就是这个灵友之术的第二呢，这个尊重，这个 respect 就很难建立起来。尊重呢，如果我们往下再探讨一步呢，就很严肃的事情了。其实如果我们对人不懂得尊重呢，就是我们对人性的尊严呢不懂得保养。你懂得什么叫尊严吗？有一些主人对服侍他的仆人，哇，他觉得我请你，你的时间完全是我的，我要你干什么做什么你都要依我啊！这个从主人奴仆那个关系来说是对的啊，仆人应当完全听从主人。但是如果你只是抱这个角度去看这个事态，你对他没有基本的他这个人本身应当有的尊重，有你的距离呢，你就在对待方面呢就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你不懂得什么叫人性的尊严。对弟兄姐妹有礼貌，这个是尊重的第一步。如果没有礼貌，不但没有礼貌，甚至来打骂的，你就从我们基督徒的立场，圣经的角度呢，我们是不尊重人的尊严。其实如果我们从圣经的历史里面看，耶和华上帝对他的子民以色列百姓呢，摩西哇很艰难把他们从埃及做奴隶的状态来带领出来，哇，在旷野兜兜转转几十年，带他们到应许之地去，哇，经历多么多很多的难处。但是我们看见耶和华神，你说哇，耶和华也是愤怒的神啊，他的百姓不听的话，也不基本上对他的顺从，但是耶和华神我们的主还是非常有忍耐，非常有忍耐，他们多次十次多遍来忘记他给他们的好处，但是耶和华神还是爱他们。这种爱呢背后呢，也是我们可以这样说，神对人他所做的做成的人呢，对人也有他的尊重。所以我们应当很感谢主，在人际关系之间呢，我们有一个很好的神给我们的传统，因为神也很尊重人啊。你看那个亚当夏娃，哇，他不听神的吩咐以后啊，创世纪你回到哪里啊？哇，你小心看经文，神还是很温柔的，他精心来找他们，你在哪里啊？ 慢慢来谈，慢慢来说，他不是一开始就发怒，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啊？神也没有这样，所以我们说这个灵有之术的第二呢，那个尊重呢，也是在我们看见保罗对腓利门的战场，而且也推荐这个亚尼斯姆他的奴隶出走的，也是一样。那么第三个要素呢，灵有之术第三就是这个，还有两个E了吗？ TREE3。第三个是交流 exchanges， 就是懂得来说话。那第九跟第十节呢，这里腓利门书呢怎么记载啊？哇，我觉得保罗真的很了不起。他说，然而保罗说，像我最有年纪的保罗，哇，我现在老了，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坐牢了，宁可凭着爱心求你啊。哇，这个求你，这个请求，对他这个不是，应当不是平辈了，保罗是前辈，腓利门是后辈，他还是两遍用了请求，说了两次、哦。所以请求呢是交流的一种，我们中国人说有求有应，有求必应，求与应就是一种交流。你跟我懂不懂跟弟兄姐妹相处，就是这种交流了。有时候我们不要因着面子念子就不说话，保罗这里也一样，他懂得，其实如果按位分来说，保罗是长辈嘛，他真的好像他巴结哪里说，我放胆吩咐你要跟听我说，接纳亚尼西姆就行了，为什么要写这么长的信呢？而且还是好像要放下他的身段，我就请求你两遍呢。啊，我觉得保罗这里也给我们一个榜样，就是就算是你是师父，你是高高在上很有经验的同工，但是他很珍惜跟腓利门之间的关系，跟弟兄彼此之间当有的团契分享。其实团契这个用字，如果我们查找呢，都是表示有基督在这个生命中间，大家来分享基督的生命嘛。跟我们一般想到团契是一个组合几个人不同，团契的原意就是分享基督的生命。保罗可以这样的请求两遍，某一方面是放下身段，我们可以想到腓利门一定也是他带出来的同工，是不是因着保罗信主，我们没有材料了，但是保罗一定是培养腓利门的其中一个要人。所以我们看到这种交流请求，我们就对今天我们教会里面团契的生命生活进行如何，是不是有意义，我们也应当来一个很好的反省。不管怎么样，这个灵友之术呢，第三个很重要的我们要关注的要实践的，就是有这种的交流。那么你说我是不善于言说的人，有一些弟兄姐妹同工包括很少说话，安安静静的，我觉得这个也不错啊。但是如果太安静，什么都不敢说，应当说也不说出来，重要的时刻要说也不愿意说，那么你就很难参与这种交流，这种团契，这种属灵的友谊，这个重要的范围了。我盼望我不是说的太过严肃，但是我觉得在恰当的时间我们要说的话，在时间刚刚好的时候，我们就要勇敢说我们的那个意见，我们那个立场也是需要的。其实神用很多重要的人，可能他的那个智商不一定是比你跟我很高，高很多，但是他的情商，他的懂得为他人来设想的那种智慧，就是情商嘛， 他管好自己的情绪，比较健康的人呢，他们很多时候都成为教会的祝福。那我们再看这个友谊，或者说属灵友谊之树第四个E啊， TREE， 另外一个E叫什么呢？叫我叫称作 emotional support， 就是情绪里面的情感里面的来有支持的。哇，我就没有想到保罗呢第十二节我们念那里了，他用这样的字，第十二节他为着这个亚尼斯姆来向腓利民这个教会领袖来求情的时候呢，第十二节这样说，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到你哪里去，他是我什么，他是我心上的人。哇，这个心上人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心上人呢是亲密的话语了，是真的是一种情感的说话，情感用语的表达有另类的作用，就是不但是交流，我们刚刚说那个求你那个意义，还有交流中我支持你，有这种支持的成分的。心上人呢就好像两个相爱的人，男女双方，你是我心上人一样的意思。哇，你怎么想到这个使徒保罗对这个亚尼斯姆啊，他现在要为这个奴隶，我们没有太多谈到他，因为他是在腓利民跟保罗中间，要让保罗要让他跟腓利民复活的人嘛。但是保罗为什么说他跟亚尼斯姆之间这个他现在是坐牢了，在第九节我们说因着耶稣基督被囚禁的保罗是这样的人嘛，很大的原因就是保罗在这个监牢中认识这个亚尼斯姆，他以前没有信主，因着保罗已经信主了，而且在这个坐牢的日子里面呢，亚尼斯姆跟保罗呢彼此呢来形成一个非常好的友伴。但是多好的友伴啊，保罗这里十二节称他是他心上人。 My very heart 这个英语的一本翻译，他是我心上人。哇，这个是很极端情感的说话。我在这里就想到有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不是有这种的情感的用语呢？诗篇，如果你翻到诗篇十八篇呢，你都开始的时候看到大卫的诗篇，他怎么说？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哇，大卫王也懂得用这些情感的用语。我们是弟兄，你多少时候在祷告里面真的对神不是随便说的，主啊我爱你，你是不是随便很容易这样说呢？可能也不多哦，我是说是真诚的，不是随便说的。这些情感用语呢不容易说，但是保罗不怕说，他代替这个亚尼斯姆来求情的时候呢，对腓利门呢他也说他是我心上人。所以呢，当我如果我们处在这个腓利门的位置来收这封信的时候呢，我不晓得腓利门怎么想。哇，这个老前辈这个保罗居然说这个呢对我有过犯，可能亏欠我的奴隶呢，他说他对我非常有用处，现在如果以前没有益处呢，现在对你跟我都有用处，甚至他说他是我心上人，心上的人。如果你是腓利门呢，你收到保罗这封信的时候呢，你要拒绝保罗容易不容易？也很难啊。所以我们说保罗真的很懂得说话，也是我们做求和复活的人呢一个很好的范例。当然你说男跟女呢，弟兄跟姐妹在这方面可能有不同啊。姐妹呢用情感的用语呢就比较自然一点，弟兄呢你可以不可以，或者说容易不容易发觉有这样的用情感用语很普遍的人呢？也很少啊。 但是很少不表示这个不行不能够。那么属灵的友谊，我再进一步来说，有人说弟兄呢，很多时候根本都不没有情感的用语，不是单是情感的用语，连说话多说话也不多，不多的。如果你是有家庭的人，你对你的配偶、你的妻子，你是弟兄，有没有这种情感的用语呢？有时候妻子不满意，可能你太少了，永远不会说我爱你，你说这个太肉麻了，太很难说出口了。这个很多时候是我们弟兄，甚至我们老一代，我们的父亲辈呢，他们根本都不会。那么我们整个成长的年日呢，就不懂，也很陌生。但是圣经就是圣经，保罗留下这个书信给我们，我们应该很欣赏啊，这个不单是一个简单求情的书信，这个也是一个范例，让我们看到人际的关系很微妙的地方。我们今天跟大家谈到这个灵友之术，我们再来重复：第一，你跟我要建立信任，跟我们的属灵的好朋友，你的亲爱的弟兄，你亲爱的姐妹，有没有属灵的信任呢？真的信任对方，甚至到一个地步，保罗说：“哎，我可以放胆做这样的事情，吩咐你，你有没有基本的尊重呢？你不要太熟悉就没有礼貌，不知道你的意思。”保罗是这样说的，我还是把这个决定权，你想想交回给你啊。有没有一种真正的交流呢？不怕说话，我真的两遍求你。保罗是这样的用字啊，不但是求你啊，你要不要忘记他是我心上的人。这种不但是交流了，而且是交流里面有情感的支持语。可能很多人说：“哎呀，这个对我来说太难。”我也明白，但是有突破也是看你跟我怎么样去按圣经的表达，按圣经的记载，我们靠圣灵的帮助努力向前走。我盼望腓立门书呢是一卷很好的书信，我们今天只是谈到其中八到十四节这一段，我盼望你念下去十五节一直到幕后，你发觉保罗是一个怎么样的领袖呢？盼望神让你跟我忠心多念圣经，我们多从神的话语里面得到帮助。今天跟大家就谈到这里了，再会。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的工人，当在主面前忠心奋力来传主福音，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信心，靠主打美好的仗，跑完那当跑的路，守住我们所行的道，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醒。